立陶宛决定同台湾互设代表处一事引来了中国的外交及经济报复，不过这个做法亦都引起了欧洲、美国以及加拿大等国家国会议员的反弹，接连发表支持立陶宛的声明，并且对北京当局的施压行为作出强烈谴责。美国参议院鲁比奥更加直接写信给立陶宛总统表示声援，为什么一个人口不到300万的波罗的海小国和台湾发展关系令到北京如此愤怒？除了台湾一向是中国的红线议题之外，北京当局祭出召回大使的外交报复，据称是有史以来首次有欧盟成员国驻北京大使被召回，这个不禁令人好奇这个大动作背后的含义是什么。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格斯在7月初宣布将在南韩、新加坡以及台湾设立代表处，为立陶宛扩大外销市场，强化经贸关系。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随后亦都宣布，双方经过协商之后同意台湾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设立驻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这个亦都是台湾在欧洲国家设立第二个以台湾为名的代表处。这个宣布引来了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8月10号发表声明召回中国驻立陶宛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召回驻中国大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8月11号表示，立陶宛允许台湾政府以台湾名义设代表处是严重损害中国主权以及领土完整，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有权亦都应该是当作出正当的合理的反应。除了召回大使的大动作之外，立陶宛媒体亦都报道，中国国营企业中铁集装箱通知客户，因为两国关系紧张，8月底以及9月份所有从中国直达维尔纽斯的铁路班次都将会取消。而此外，立陶宛对中国一些的农产品出口亦都遭到中方停止更新以及批准进口许可的命运，而立陶宛方面并未有接到中国官方的正式通知。分析人士表示，立陶宛允许台湾以台湾之名设办事处已经是踩了中国的红线，北京对立陶宛祭出召回大使的外交大动作，不单只是为了杀鸡儆猴，防止其他的欧洲国家起而效尤和台湾发展关系，北京更大的担忧是更多的中欧以及东欧国家退出原来和中国的17+1，但是立陶宛退出之后成为了16+1的合作机制。布鲁塞尔研究机构俄罗斯欧洲以及亚洲研究中心主任方涵雅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立陶宛和台湾发展关系对北京明显是一个红线，他们不想要任何人和台湾有任何的关系，这个是一个红线，但是他们认为这些人，他们认为这个是一个红线，你不能够做些什么，他们不在乎给予这个会给其他的国家什么的印象，他们对此是毫不转弯抹角。方恒雅表示，令到他感到意外的就是第一个退出中欧亦是东欧国家和中国17+1对话机制的竟然是立陶宛，而不是已经谣传一年多的爱沙尼亚。他说他认为立陶宛已经作出了清楚的选择，这个是为了民主，他真的是认为他们的领导层对此是非常坚定，为他们应该是得到称赞以及表扬。他还表示，为了他们对欧洲其他国家一个健康的提醒，这些国家在涉及到价值，尤其是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打交道方面，仍然是处于某种灰色地带。虽然立陶宛实际上是一个小国，不过他们的确是在这里闪亮发光，因为他们真的是一个照着其他欧盟国家的镜，同时亦都是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资深合作研究员的方恒雅表示，中国要求立陶宛召回大使是欧盟历史上首次有成员国驻北京大使被召回，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显示双方的关系已经是跌入谷底。他还说， 不像澳大利亚和中国有大量的贸易，中国有较多的经济筹码可以惩罚澳大利亚，但是立陶宛和中国贸易量少，中国的经济惩罚无法对立陶宛政府产生几大的作用，因此北京祭出召回大使的方式来惩罚立陶宛。不过他是认为这个只是制造噪音而没有实际的作用，因为北京没有太多可以做。他说不过他们的确可以发出信号，令到其他的欧盟成员国看到之前未曾看到过的关系恶化到这个程度。前荷兰外交官韦杰里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就表示，中国可能担忧立陶宛的例子引起了涟漪或者是骨牌效应，担忧更多的国家看穿中国的虚假承诺，比如立陶宛退出17+1合作机制一半，亦都担心小国如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捷克以及斯洛伐克会作出以及是立陶宛一样的事情。但是中国对立陶宛的报复能够达到杀鸡儆猴的目的吗？韦杰里就说，北京想要防止其他国家跟进，亦都想要防止这些国家将欧盟推向同样的方向。不过除了召回大使以及经济压力之外，他认为北京能够使用的筹码并不多，因为中国和立陶宛的贸易量不大，而且立陶宛亦都可以从其他的国家取得很多的产品。虽然中国试图通过俄罗斯以及白俄罗斯施压立陶宛，但是那些国家有他们自己的其他担忧。韦杰里认为立陶宛可以相当轻易地抵抗中国的压力，因为中国距离立陶宛是很远，而且欧盟、福尔摩沙俱乐部以及欧美国家议会的外交委员会已经是发声明支持立陶宛，并且告诉中国知停止霸凌的行为，这个对中国在欧洲的形象有很大的伤害。对于中国的报复，立陶宛总统洛塞达在八月中在金融时报的专访当中强调，立陶宛作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有权决定同哪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发展经济以及文化关系。面对同中国的争端，立陶宛将会捍卫民主原则以及价值而不再退让。美国国务卿布林肯8月21日曾经同立陶宛外长兰斯伯格斯通过电话，双方达成共识，将会协调行动，协助立陶宛抵御因为同台湾发展关系而遭到来自中国的压力。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8月31日写信给洛塞达，对立陶宛的决定和台湾互设办事处表示支持，特别是立陶宛允许台湾使用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名称。他说重要的就是支持台湾人的权利，同样是民主人群，他们有权决定自己想要别人以及是如何称呼他们，并且为他们驻外国使团选择能够反映他们在做些什么的适当名称。卢比奥说中国共产党不代表台湾，亦都没有权利支配全世界如何称呼或者是和台湾人民交往。中国共产党对立陶宛的决定作出他一贯的反应，就是利用经济力量亦是政治影响力去霸凌以及恐吓。正如立陶宛近来经历的，中国共产党经常从事惩罚性的外交。他说北京武器化贸易关系、投资、对外援助以及其他的形式的国际合作，将他们作为政治胁迫的工具。他还表示多年以来包括挪威、日本、南韩以及是澳大利亚都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胁迫手段的目标，这个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法发展成为一个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很多原因之一。他相信作为一个坚定的民主倡议者，立陶宛会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在推特当中亦都表达了拜登政府力挺立陶宛的立场。他说我们和我们的盟友立陶宛站在一起，并且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最近召回驻维尔纽斯大使，并且要求立陶宛亦都召回北京大使的报复行动。美国支持我们的欧洲伙伴和台湾发展关系。北京当局对立陶宛的外交亦是惩罚性，引发了欧洲政界人士的不满。8月25号由欧洲各国议会有台成员组成的福尔摩沙俱乐部致函欧盟以及北约领导层， 敦促他们力挺因希望与台湾发展关系而遭到中国报复的立陶宛。信上便说，中国的胁迫行动不单止是公然违反国际外交规范，更加是明目张胆地攻击立陶宛的主权。8月27号，欧美等十多个国家的议会加上欧洲议会的外交事务委员会再发表共同声明，对中国因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而对维尔纽斯施加政治、外交以及经济压力作出强烈的谴责。共同声明当中表示，干涉一个欧盟以及北约成员国的内政是不受欢迎亦都不适当。立陶宛决定退出17+1合作机制以及他的意愿要与台湾发展经济以及文化关系，与其他国家所做的自主决定类似。我们是坚定地与立陶宛站在一起，亦都欢迎他在与欧盟以及跨大西洋同盟充分协调之下与中国进行双边合作的渴望。我们亦都欢迎与台湾的经济关系发展，并且敦促立陶宛维持现行做法，拒绝中国咄咄逼人的行为。声明亦都呼吁各自国家的政府、欧盟以及其他盟友对立陶宛为他的人民以及是更加广大的国际社会的利益推行政策给予充分的支持。目前在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担任台湾历史兼任讲师的韦杰利说，布林肯已经清楚地表达了对立陶宛的支持，虽然目前阿富汗占据美国政府的议程，但是立陶宛的问题已经显示欧洲国家必须要更加坚定地站在一起抵御外国的压力。华盛顿智库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所特殊项目负责人易卜拉恩表示，维尔纽斯正在为欧洲国家开拓与台湾外交往来的道路，在得到美国的强力支持之后，看来完全有可能他不会是这个地区唯一这样做的国家。在8月24号的国家利益网站一篇文章当中，易卜拉恩呼吁西方国家跟随立陶宛的领导与台湾交往。他说，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得到联合国承认之后，台湾越来越受到国际孤立，很多国家与中国关系更加密切，那些依赖中国投资的国家亦都更加愿意接受北京对统一的立场以及台湾切断关系。在这个背景底下，立陶宛作为一个欧盟以及北约成员，他的作为反而是逆潮流而行。然而让北京恐惧就是这个时刻可能成为一个转动轴，他可能会在未来某一个的时间逆转整个北京对台湾主权宣示的潮水。不过易卜拉恩表示，在对立陶宛以及更加广泛的东欧而言，这个极具风险的外交动作亦都可以带来经济的补偿。在北京对这个地区的承诺迟迟未能兑现的时候，台湾已经是一个在地区投资的投资者，越正式的外交关系很可能有助于双方带来更多的经济机会。更加重要的就是东欧和台湾未来任何进一步外交关系的发展，它的动机都将会是具政治性的。我们的动机来自于双方都是小国，一直都是在为自身的生存抵抗边界外的强权。这种共同经验意味着台湾和东欧国家从根本上理解对方，有类似的世界观以及战略观，甚至亦都在度维持自身作为政治实体的生存上对美国有军事的依赖。中国是否能够逆转这个全球合作共同对抗他霸权野心的潮流？易卜拉恩认为，北京的问题是在于自习近平展现他的蛮横的中国第一态度以来，很多小国就已经不再信任中国，很难提出北京能够做些什么来逆转这个时候的历史潮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